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很高兴又跟中国戏剧导演王冲来进行对话。王冲，最近很欢迎你来到墨尔本，这次的契机是你在墨尔本艺术中心带来的一部戏剧 Made in China 2.0。 如果说要用一段话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戏剧的话，您会如何来形容这部戏剧？
这部戏其实是一个我的自传体的一个作品，它是关于我的戏剧生涯，关于这个我成长的点点滴滴，它从2019年就开始孵化，参加过这个墨尔本的 Asia Topa， 这个叫亚太表演艺术三年展，然后呢，也已经目前为止在这个全世界的五大洲演出过60场了。我希望这个演出能够这个在明年突破100场啊，这个1月份会带去纽约演出啊，然后这个5月份会去德国呀，这也是职业生涯里的一个新的尝试吧，因为以前都是做导演，躲在这个幕后啊，这个出点阴招啊，玩点手法呀，但是这回呢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勇气，因为是没有接受过多少表演训练，然后把自己一个人扔到台上，当然有这个澳大利亚团队啊，尤其是我的这个联合导演啊Emma Valente 的联合创作，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你上次有提到说这部戏剧的话是有提名了澳大利亚的绿屋奖，是吗？
对，
对于这部戏剧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绿屋奖呢叫 The Green Room Awards，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三大奖，墨尔本有一个，悉尼有一个，还有全国有一个，这是全国的三大奖。那所以能提名这个三大奖之一呢，而且还提名的是一个编剧奖，这个其实是让我始料未及的，也觉得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吧。因为这个是我很少自己写剧本，尤其是独立的写剧本，这回是英文的写作，所以有很多个第一次，有很多的这个冒险的成分，但是最后还能够获得这么一点小的肯定，我觉得说是给了我很大的这种刺激。那所以呢，过了这个提名之后呢，我就又这个回到中国创作了一个新戏叫躺平2.0。那个躺平2.0是我跟人工智能合作编写的，可以说是这个有点打开了写戏的这个道路吧。
看到介绍是说10月份刚刚在中国的乌镇戏剧节来首演，是吧？然后顾名思义，应该是里面有很多的人工智能的融入，应该说最近1-2年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非常的迅猛，所以就想请您来介绍一下，说您在创作躺平2.0的时候是如何融入这个最新的技术的，AI 在里面的就是角色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躺平2.0是中国首部的人工智能戏剧。那我从2022年开始呢，就去挪威的一个驻地计划里边呢去研究人工智能，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技术也有限，我的这个材质也有限，当时是没有弄出来。那这个又和这个墨尔本的这个艺术家Emma Valente 一起合作呢，去尝试人工智能，我们试了2个星期。这2个星期呢，我们有一些有一些方向上的这种进展，但是呢，这个细节上的进展也不多，也是受制于技术限制。但是没想到，就是过了10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这个技术就升级换代了2轮了。那正好呢，就我们能够实现一些以前不能实现的东西，不管是它这个使用价格也变低了呀，它也更慷慨的让你去尝试了呀，这些人工智能平台。所以呢，到了这个躺平2.0里边呢，就变成了这个 ChatGPT， 是 4.0 的这个版本，就变成了我们的第二编剧，也变成了在舞台上演出男二号 啊，他不仅仅是一个角色，他也是演员。
嗯，
啊，就是人工智能直接出现在这个舞台上，跟观众、跟其他的演员进行对话。人工智能能回答观众的很多问题。同时呢，人工智能担任了剧本的翻译啊，我们有英文字幕都是剧本翻的。那还有呢，我们用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的软件呢，叫这个 Suno AI。那它呢担任了作曲的工作。那这个不仅仅是给这个戏做了这个8首原创的音乐和一个主题歌，而且呢还有一首歌呢是在现场啊，根据观众的回答来把观众的回答呢编成了一首这个歌啊，现场编现场放。
嗯，
那这个同时呢还有这个Mid Journey 这个人工智能平台做了这个海报啊，那等于我们这个《躺平2.0》这个戏是从编剧到表演到海报设计到翻译到作曲，可以说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全流程的参与。
嗯，哎，那我就觉得很好奇，首先它是不是节省了您很多的成本，其次在戏剧这个领域或者说是在文化艺术演出这些领域，像您的这样一种尝试是不是还是非常先锋前卫的，有没有其他的人在做类似的事情？
嗯，其实西方呢，有同行在做人工智能的尝试。
嗯，
我2014年的时候吧，在鹿特丹的一个艺术节上遇到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导演，她当时就已经在做人工智能的尝试了。
嗯，
但是呢，她做人工智能呢，用的是高技术啊，这个我叫高技术，就是高技术和低技术的区别，就是说，高技术不是这个我们普通人能够唾手可得的，它是高高在上的，它是遥不可及的。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啊，人工智能变成了低技术啊，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尝试，甚至有很多平台是免费的，收费的也就稍微收一点象征性的钱。所以呢，当人工智能变成低技术呢，它就像这个电影进入了这个 DV 时代一样，就是这门艺术变得民主化了，所有人都可以拿起这个东西做你自己的表达。大网上有大量的人工智能的短片，我也在尝试这个方向。
嗯，
但是在戏剧这个领域里呢，我的这种尝试我还是没有听说过的。哎，有意思的是乌镇戏剧节有另外一部作品啊，叫这个人工智能与亚伯。
嗯，
那部作品呢是人工智能担任了部分的这个编剧工作。
嗯，
啊，就是这点上我们是这个相通的，这是这个最前沿最有钱的德国戏剧才能想到的点子。那在我们这个戏里呢，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一个全流程的参与。
嗯，
可能跟那个戏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躺平2.0其实有一个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本质上它不是你作为一个观众去看戏，它是一个给观众设计的一种体验。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剧场里啊有22张移动床，那观众呢进了剧场就是躺到床上，那全剧呢观众都是躺在床上观看的。然后移动床呢我们有摆出不同的阵型啊，观众你想象你在床上被演员推着走，然后呢演员自上而下的跟你说话，你永远是在仰视演员，你在仰视这个我们的投影仪，投影仪呢是水平的朝下播放的。同时呢我们还有采访观众的环节，观众能在这个4米多宽的大屏幕上看到自己的脸啊，不得不接受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采访。那我们的这个主题呢，除了人工智能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死亡啊，其实它并不是真的关于这个社会意义上的躺平和卷。
嗯，
那个东西太俗了，也不是一个这个特别有趣的问题。我们关注的其实是这个永恒的躺平，也就是死亡。所以这个戏其实探讨的是人工智能跟死亡，对吧？一个永生的，一个有限的生命，然后人工智能和躺平，对吧？人工智能是不是会抢夺这个人类的工作机会？但是更重要的呢，其实是这个我们有限的生涯，然后我们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那个终局。
嗯，感觉人工智能就好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的效率，其实也是等于变相的延长了人这种有限的生命的长短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人工智能它的一个作用
完全是。
嗯，
像我们这个戏呢，这个从这个头脑风暴开始呢，到这个演出呢是不到3个月的时间 从第二次排练到演出也就是一个半月的时间，那我们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这个从零开始做一个新的剧本，这个在西方可能的流程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但是现在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呢，它可以帮我们进行头脑风暴，它还能帮我们写一部分台词。
嗯，
然后呢海报呢也是我和人工智能互动就能出一个海报。你刚才提到了成本，
嗯，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戏呢有2首歌，还有呢8个曲子，这么多的这种音乐的创作和制作的量呢，在一起呢，可能这个你去找专业的音乐人做呢，质量水平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就光是这个量啊，光是这个成本呢，是肯定要高于我们全剧的成本的。就是你把所有的钱啊，这个戏所有的钱给这个作曲家砸到这个音乐制作里去都是不够的啊，原创音乐。那但是呢，因为人工智能呢，我们用几乎免费的价格就把这些东西全都做出来了。
太棒了！那你在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其实还不是那么满意的部分？在你的戏剧创作中，还是有需要改良的部分？
嗯，当然有。比如说人工智能出的这个海报啊，当时这个戏剧节要的也急，所以呢，就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海报给做出来了。那这个海报呢？嗯，我觉得做得挺好。但是后来呢，当乌镇戏剧节他把海报印成大的这个海报在这个乌镇景区的门口展示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海报明显还是人工智能做的有点糙，分辨率有点低。就是当这个海报呢有一人高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地上躺着的这些观众的脸啊是有点模糊的。这个就是抠的不够细吧，也是也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的问题。是我在我的屏幕上看到的就看没有那么清楚，然后就大意了。如果说可以反攻的话啊，其实依然可以用人工智能把它弄得更清楚，就是把脸那块框定了，专门让人工智能用高清的方式去重新画那个脸。
嗯，
那样的话海报也就变得精致多了。
是，都是细节。那您刚刚提到说躺平2.0在观众的参与上其实是很有开创性的，那就要提到您最近在意大利卡利亚里原型艺术节亮相的一部戏剧，叫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2.0。那这个我是了解，之前也是在乌镇戏剧节上演，然后这次是首次在意大利上映嘛。那看介绍也是说他的观众的这个参与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创性和有创意性，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戏剧吗？
嗯，这个我们从何处来2.0呢，是这个我们在2019年的乌镇戏剧节上首演的一部作品。当时是请了这个王学兵和王小欢两位演员做配音。
嗯
啊，那这个没有现场的演员，等于呢这个每场只有4个观众，那这4个观众呢要听着这两个演员的配音啊里边讲的故事，里边给观众提出的指令，然后这4个观众呢分别扮演4个不同的角色。
嗯
啊，有一个人呢扮演的是爱德华斯诺登，那另外3个观众呢扮演的都是动物啊，一只母蚊子啊，一只猪，还有一只海龟啊。那等于是3个动物加一个人呢各自走上了一个奇妙的一个国际的旅程。那这个里边呢就是观众要完成很多的任务啊，观众之间又要互动啊，要帮忙啊，然后跟很多的这个现场的道具啊有这个游戏啊。那整个的这个旅程呢是一个这个横跨了上千平方米的2-3个院子，在乌镇里边还要那个走在大街上奔跑啊，其实是一个挺好玩的这么样一次尝试。那这个它跟我这个后来做的躺平2.0有一个什么共同之处呢，就是都是观众人数特别少。
嗯，
躺平2.0每场只有22观众。
嗯，
那这个我们从何处来呢每场只有4个观众。其实我在2021年的时候呢还在广州大剧院的小剧场做了一个每场只有1个观众的戏，叫这个存在与时间2.0。那之前还有茶馆2.0每场只有11个观众。所以这4部戏呢构成了一个极小剧场的一个系列啊。那这个每一个都是体感特别浓重的，在空间上，在这个观演关系上，在这种表演方式上，在这种体验上都可以是全新的，可以说呢是一种类似于一期一会式的一种体验，就是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然后呢这种体验呢你在密室逃脱里也没有，在传统的剧场里也没有， 有，在甚至在传统的小剧场里也没有。传统小剧场你跟一两百人坐在一个空间里，那是单向的观看，你和演出当中还是有那个距离，还是有那个第四堵墙。我们戏剧说这个打破第四堵墙，打破那个观众和演出之间的那个隔阂，那堵空气墙。说了这个一百多年了，其实呢有多少是真正实现的，这也是个问号。那我希望就是在这种体验感十足的这种东西里呢，观众和演员之间能有一个一期一会，甚至观众之间也有一期一会的感觉。
听起来非常酷，而且您是一直在这条开创性的道路上在进行尝试，包括从最早茶馆2.0开始，在这种观众的互动形式上其实在不断的去尝试。那说到我们从2.0内容的话，因为您的很多作品都是从一些经典的作品改编成2.0，而这个的话是高更的一个画作，就是这个名字是19世纪末的。那它的主题可能还是探讨人生或者移民等等这些身份认同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你想通过这个2.0这部戏剧的话，是想表达什么样一个主题？是主要想探讨怎么样一种困惑也好，或者挣扎也好？
这个我们从何处来2.0呢？就像你说的，它是受这个一个经典画作的一个启发，但是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越来越把它转向了一个就是当代的这种移民和难民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你看，这三个动物加一个斯诺登呢，斯诺登是一个这个政治的一个难民，
是
那这个三个动物呢，其实也是颠沛流离、误打误撞的，然后就去往了别的国家，然后回不到自己的祖国。那这个状态呢，其实是一个就是21世纪的一个人类的预言嘛，因为战争啊、灾难非常多，然后呢，这个来墨尔本的这个很多的人呢，也都是这个就是经历过战乱啊，经历过这个政治上的波动啊。那这个情况其实世界各地都有，
对。
那这个我们关注的其实是这种人啊，这种生命的一种旅程，它很多时候是不由自主的，它很多的时候是这个充满了未知，也有可能充满了惊喜，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和一种就是游走式的戏剧其实是不谋而合的。你想，四个观众呢，在没有演员的情况下，戴着耳机就能走过这个上千平米的这种三个院子和一条街道，然后呢，在这里边互动啊，在这里边像做游戏似的，能够体验这个四种不同的生命旅程，体验四个不同的小故事，这个其实是一个挺神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那这回在意大利的这个演出呢，由我导演，然后由意大利的这个创作者呢做这个执行啊，把这个戏给复制到一个意大利的版本里。我看从剧照看起来他们玩的还是挺高兴的。
你刚刚说到这个移民的话题嘛，那如果落实到就是从中国出来的移民，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比如说有中国的民众可能因为对于现实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能会选择离开自己的祖籍国，来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包括来到美国或者我们这边澳大利亚，网络上会形成一种所谓的润这样一种说法。那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趋势？这部戏剧当中，我们作为移民来说，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一种启发或者共鸣等等，是不是也是您想表达的一个主题？
是的，像这个斯诺登呢，他为什么离开美国呢？因为他看不惯这个美国政府的一系列的做法，他需要把这些做法公之于众。那这个斯诺登追求的其实是一种永恒的一种正义，是一种终极的这个民主与自由。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会发生。然后呢，这个三个动物呢，也因为这个不同的方式，那只猪是因为吃不饱啊，那只母蚊子纯粹的就是因为运气不好啊，所以他们都走上了这个特别遥远的这种移民的旅程。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人啊，生活在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状况当中呢，容易忽略这个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类似的命运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的。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呢，他想去别的国家，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条件，有的时候是因为不敢。其实呢，这个路还是挺多的。人呢， 追求自己的这个终极的自由啊，然后远离自己看不惯的东西啊，追求更好的生活呀，这其实都是人的本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这个害羞的啊，就是大胆的去这个尝试，大胆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然后呢，改变这个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当我意识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看这个移民啊，其实就眼光就再也不一样了。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勇敢的人啊，尤其是第一代移民，都是经历了无数的这种艰难险阻啊。即便是这个移民到澳大利亚、美国这种欢迎移民的国家，也面临了无数的困难。
是
我还是非常的佩服这个群体的。
其实最终也可能还会面临一些现实的问题。说回来，当你面对这样一个让你不满的现状或时局的时候，可能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说我就彻底的从这个环境中离开，又或者另外一种选择，说我是不是可以留下来，我可以为它变得更好，去改变它，做得更好。你会怎么看待这两种选择呢？
我其实算是那个留下来的人，回到中国呢，又创作新的戏剧啊，展开新的这个活动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海外身份，我能做出我的独有的这种贡献。但是呢，这个我也不否认呢，这个移民到国外的人啊，他也能做出他的独有的贡献。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人呢，他出国之后呢，会变得更加的闪光，他找到了新的自我，他找到了更容易表达自己的平台，从而呢，用这种方式呢，给世界也给这个自己原有的国家做出了这个更大的贡献啊。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叫柴静嘛，他其实是移民到西班牙之后呢，开了自己的这个油管的频道。
对，
我非常喜欢他的节目啊，非常的独到的见解，然后也非常人性化的这种表达。可以说呢，他解开了这个原有在央视的时候还戴在舌头上的那个枷锁，他失去了这个枷锁之后呢，他获得的其实是整个世界。那这个每个人都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呢发光发热啊，而且呢，这个有可能是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之后呢，反而能够更好的这个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了。这个咱们这个时代可能性太多了。
是，当你去重新打开你的视角的话，
对，
世界会不太一样。那再说回到 Made in China 2.0， 这次在墨尔本演出，我观察整个反响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您刚刚也说，未来也想做到全球100场。既然是这么好的一个演出，就是想问一下，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到澳洲来做这样一些演出？你目前有没有一些什么计划类似的？因为它当中传达的一些内容主题，应该说还是挺振聋发聩的。
我们在那个2020年的2月啊，就已经在这个墨尔本试演过一轮了。然后呢，2023年的这个3月呢，是正式的在墨尔本演出了一轮。那这回2024年的这个11月呢，又演了一轮之后呢，再回到墨尔本的可能性是不太大了
，
因为这个就是这儿的一个演出的规矩啊，就是说这个都是公共事业啊，这个剧院啊、场地啊、有限的资源啊，需要这个平均的分配。然后我们也去了阿德莱德的亚澳艺术节。那我也希望呢，这个未来还有机会把这个戏带去悉尼啊、珀斯啊、布里斯班啊，更多的这个澳洲的地方啊。希望也就是2025年、2026年吧。
好呀，那这里也非常期待，就是未来澳洲的观众还是能看到这样一幕非常精彩的戏剧。也许只有您看过之后，您才能会真正彻底的去了解当中想要传达的一些主题。
谢谢。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说因为您看您已经把 AI 都用进去了，那下一步的话在创作上面会有什么样一种突破和想法？目前有些什么计划吗？
其实除了人工智能之外呢，当然也想做关于机器人的戏剧。那这个日本有一个剧作家叫平田之佐，他尝试机器人的戏剧已经有十几年了，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格。那这个我希望由我自己的这个切入点呢，做出自己风格的这个 机器人和人类的一个互动啊、
嗯
那这个呢，这个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年实现。当然首先呢、
嗯、
这个是人工智能啊、这个东西呢是可能是要伴随我们的余生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工具、
嗯、
主题啊、然后哲学的一个维度啊、其实都是需要不停的在里边辩驳和反思的。所以呢下一步呢我会还是跟我的这个墨尔本的合作者叫 Emma Valente、
嗯、
我们一起呢会进行下一轮的一个发展啊，那那部作品的名字呢叫中文房间2.0啊、
嗯、
那希望呢能够在2025年8-9月份呢能够在墨尔本上演。那这个中文房间呢其实是一个人工智能里的一个思维实验啊、
嗯、
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非常有趣的一个哲学的一个命题。
嗯，
那我希望把这个中文房间2.0呢用它去这个探讨人工智能，同时呢也去讲述我自己曾经在这个17个月当中游走过19个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数字游民呀、啊、然后在全球各地晃悠啊居无定所，但是我到了哪儿就把哪儿的那个爱彼迎的那个房间呀、啊
嗯、
借住的房间变成了一个中式的一个房间，因为有我在嘛，有我和中文，有还有我的东西，所以其实也是关于我，然后关于时代啊、关于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听起来依然还是很酷，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在大半年之后就又可以在墨尔本看到这样一部戏剧，是吗？
嗯，希望是吧，我努力。
好，那加油。好，今天非常非常谢谢王冲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进行这样一番非常愉快的对话。
好，
谢
谢 Helen。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